读圣经中的植物，有的人读圣经中的每一卷，有的人读圣经中的四福音的比较，也有读圣经人物中的圣经中的预表。所以如果你把整个历史2000年的历史你把它整理一下，那么大概你可以找出28种的读经的计划。那么在这些读经计划里面，有一个最高层的，就是说你读到最后，有的人就把新约就把它融会贯通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就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有人就把它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新约道理的进步。那么作者呢叫做伯尔纳弟兄，那么他把他的心得分享给大家的时候是在牛津大学讲的，所以这是一系列的讲章，那么有人把它整理出来，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成为世界的古典名著。那些很会读圣经的人，比方说像摩尔大主教，我们说过他是，如果关于关于圣经里面，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那摩尔主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说那是一本大师级的书，就指着这本书来说的。那么还有呢，一个很有名的皮尔森弟兄，他说这个可以说是19世纪一本最伟大的书里面一本。那么这个就是我手里的这本英文书。那么这本书呢是活道出版的，但是现在我们找不到了，找不到它。所以呢，我们如果弟兄们你们愿意懂得英文，愿意看这本书的话，那么你可以在书摊留下你的名字，然后我们请活道的弟兄们是不是到时候可以替大家找到，那么可以送到，就是说你们就可以订购了。那么这是手中的这本书。那么我们这一次的题目呢，是意思就是说同样的一个题目，就讲的新约道理的进步。那因为这本书实在太好，它是一本融会贯通的书，就是如果你真的读主的话，最后呢你可以从马太福音一直串到启示录，你知道这个神的话不只是一个图书，不是一个，不只好像图书馆一样，实在说来也是一个话了。所以从这里我们能看见神话语中的奇妙。所以为一个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想这一次呢就讲这个大的题目。但是呢，我们想到大家各种不同属灵的程度，有的刚刚得救的，有多年蒙恩的，有的人是勤读圣经的，有的人对圣经大概有一般的知识就完了。所以在这样不同程度的层次底下，我们如果真的要讲这本书的话，恐怕是非常困难。因为我相信这本书呢，如果放在服侍多年的弟兄姊妹手里，他一定会很欣赏。那么尤其我们做这些很会读圣经的人，像坎伯摩根了，非常推崇这本书。那么但是如果你落在一般的弟兄姊妹手里，他们可能反而不会欣赏这本书。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既然这是教会的财产之一，那么我们看见现在有一本巨著放在我们的手里，那么有人的确把圣经读通了，我们现在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进到那个丰富里面。但是不过呢，我们需要做一个预备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这次15个钟头预备的工作。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弟兄姊妹能有这个胃口。那么但是呢，这个虽然是英文的，但我就是活到出版社的人呢，他们就把它摘录下来，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要点就把它摘在这个书里面。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每里你进来的时候不止拿一本蓝皮的，是蓝皮还是绿皮的那本书，还有这个这是黄的啊，那这个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拿一份，要超过一份，因为我们是为着刚好报名的弟兄姊妹每一人一份的。那么这个我相信有这个资料，其实已经电传给大家了，所以如果也许大家还不知道这本书有多么好，所以呢我们盼望大家能够你如果能读中文读英文的最好，如果你不能读的话呢，那么就是翻译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是想能够介绍把这个主要的内容我们不是完全跟着他，因为我说过我们的程度不同，所以可能大家消化的其实也不同，所以我们想最好我们就把它层次，就是把它变成容易的，变成比较简单的，把它稍微简化一下。那么当然需要给大家就是等于稍微复习一下，比方说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一讲到马太福音你大概就知道讲什么，所以那些读圣经的人 他们一直叫马太，讲罗马大概讲什么，然后讲阴性称义，讲到加拉太斯白白称义，所以你这个重点他们大家能抓得住。但是我想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恐怕需要点一下，那么然后呢你把这个重点点下来，所以这样十五个钟头功夫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更上一层楼，那么就很清楚。那我的目的是这样，就是说那么为着要把它要把它弄得大家容易明白，那么这个题目要把它放宽一点，就是不能光讲新约道理的进步，要把它变成圣经道理的进步，就是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所以我们这样讲完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因为有了胃口以后，你愿意花两年的时间，那么能够把创世的启示录好好的每一卷每一卷大概的把它读一下，那么这样慢慢慢慢我们就会知道这十五个钟头我们讲的不只是大纲，而且呢那个到底是怎么进步的。那么然后我相信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再读这本书，或者再深入，或者有没有人有负担把它翻成中文，那么如果真的是两年以后的话，我们不知道说要怎么做，因为这是在南台湾最近的第一次的圣灵讲座，所以呢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现在在圣灵的带领底下给了我们这个题目，叫做新约道理的进步。那么好了，我们刚才也讲过我们昨天晚上提过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八节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是这样，他说这是主的祷告，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说这个你所赐给我们的道，这个道在原文是生命的道，但是前面讲到说他们也遵守你的道，那个道是道理的道。那道理的道呢，在希腊原文是 logos， 这个生命的道呢，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都是道，不过是两个不同的着重点。那为什么说你所赐给我生命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因为那个道，这个他们遵守你的道，那个 logos， 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开出有道就是那个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其实这个道好像很抽象，爱很抽象，温柔很抽象，忍耐很抽象，但有一天忍耐来到地上，温柔来到地上，道柔在地上，在主耶稣身上就变成具体化。你从来不知道给爱下什么定义，但你看见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你说那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开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如果读第一章第一节，你觉得很玄，你觉得很高很大，好像我不明，那好像如果这个道是指着所有，你看所有在神性里面一切的丰富，它是爱，它是温柔，它是谦卑，它是忍耐。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什么是谦卑？我们普通以为说弯腰了就是谦卑，有的人弯腰的是最骄傲的时候，所以我们糊涂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知道道有一天成了肉身，这两千年的事，当主耶稣走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现在神终于发表他的话了。起头如果他在太初，起头如与神同在隐藏起来的，我们说我们摸不到，太远了。但是两千年前，就是人类有一件重大的事，重大的事发生，就是道成了肉身。从此以后啊，我们知道什么叫爱，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什么叫谦卑。当彼得回过头看主为他洗脚的时候，哦，他知道这是谦卑。当他当门徒们看见主耶稣这个使女不在了，结果他就拿起毛巾来，他取了个奴仆的样子，他们没有想到他是主，是他们中间最大的，结果去洗他们的脚。所以温柔成了肉身。你看见当许多人雄赳气昂昂要找这个淫乱妇人的罪的时候，那主耶稣反正弯下腰来写。那最后呢，那些本来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一个一个就溜走，他们当主耶稣在那写字的时候，良心是他们在他们里面每一个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站起来说，我就是光，我是生命，我是世界的光，反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光本来也是抽象的，但那一天当主耶稣在那里写字的时候，良心说话，这些都是学者，这些都是知法的人，他们是律法师， 但是呢，他们应该是定别人罪的，结果反而有一个指头点着他。他们读旧约的书信，他们读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知道说神怎样在墙壁上写。那么现在呢，同样立位神在地上写，光来了，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所以就是告诉那个妇人说，你不要再。所以从这里就怎么你就看见，本来一切都是抽象，但是感谢神有话要说。神什么时候说话了？他两千年前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现在有话要说。主耶稣到哪里，就把神带到哪里，把天堂带到哪里，把平安带到哪里，把喜乐带到哪里。那个时候是如此，现在也这样。所以道，你要讲的道什么是生命的道，就是主自己。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明白，我们太迟钝。我们迟钝有一个原因，第一个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能明白世界上是我不明白书。你看小说一个晚上这么厚，你可以一下子把它看完。你看连续剧，谁是谁，谁是谁，是谁跟谁什么关系，你弄得清清楚楚。一读圣经没有多久你就睡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人堕落。我们不是神不说话，神说那么多话有听有见一样。实在说来，很多人做了好几年基督徒，你做了十年的基督徒，你每个礼拜做礼拜，你一个礼拜至少听一篇道嘛，然后一年至少五十篇的道，如果十年下来至少五百篇道，那这基础不应该一样了？为什么还是原来原封不动呢？弟兄们，不是神不说话，是我们领受的太少。所以主耶稣说他们也领受了。那记得讲到领受的时候跟给的没有关系，给的可一下子把话都讲出来了，但是呢领受的他器皿小，所以他不行，他穿不进去。这个他器皿太小了，这个衣服大了，所以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有一天他就穿进去。所以你看，你说话给出去，就是基督的话道成肉身，道是一次就完了，一次是非常非常，它不会进步的，不会进步的。而且就是圣，严格说来，整本圣经是神的话，严格说来它是不会进步。它第一个世纪如此，到现在也是如此，因为神的话已经讲完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领受的人受了限制，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不是一下子的，神顾念我们的软弱，就借着圣灵，然后就启示人，把这个话，这个很抽象的话，这个好像不明白的那个道成肉身的道，先把它解释出来。现在解释说，主耶稣当时在地上为什么他这样说，为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为什么离弃我。好了，那个解释在哪？那个解释是在这个诗篇第二十二篇。然后在那里我们就明白，我们就知道，或者说有的人说这个谁呀、这个有的人说这个卖主的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他不定不把主卖掉，我们怎么得救？所以你看见天上的歪理很多的，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解释在哪里。那个解释很容易在旧约，在以赛亚书第53章，你就发现说头三个钟头是人把主定十字架，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最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他定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当他听见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那要不要赦免？如果赦免的话，神的公义在哪里？你可以白白的就称义一个人，公义在哪里？但如果要完成，要满足神的爱和神的公义，那么现在神要怎么做？神要把他的儿子舍去，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主就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解释在哪里？解释在旧约。所以圣灵呢就把这些话就启示给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把这些话，所以现在你看一面道成肉身的道是活的生命的，但是现在呢把它变成我们懂得的字。所以神的意思不是叫我们拘泥自句，因为自句是杀死人，只有灵才是叫人。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的话，这一本的话，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是神的话不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不要把它变成律法，你不要把它拘泥了，好像变成个道理，变成个学问。那么有的人把它变成神学了，框框架框起来变成教条了，那忘记说 这些都是为了解释你的生命。所以你看，你们道一面是道成肉身道，一面是写下来的道。道成肉身，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圣经是不会有错的。所以神的启示从创立到启示录，你看它是完全的。所以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神所写下的。不，圣经不是含有神的话，圣经就是神。好了，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从父那里领受了，因为父把他的道，生命的道赐给他。那么弟兄姊妹，当他做人子的时候，他没看见吗？他在殿里面有问，他在殿里面也问那些拉比，而且你知道，他的的确确做人子，他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插在他心。所以弟兄姊妹，他到了一个时候，看见有人称赞，看有一个一些婴孩，这个有，所以他见到一些的情形的时候，他是很自然，他能够说从这婴孩的口中能完成赞美。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他做人子，他也是把旧约的圣经，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心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神已经把这个话，他的道赐给了我们，然后主说我也赐给他。所以当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道还是一个道，但是呢，当这个道赐给主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知道说已经是公元前2000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已经有了一本书，有了旧约，这个就是写出来的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的主也赐给他们，所以到了我们的手里，不光是有旧约圣经，也有新约圣经。所以旧约的和新约都是圣灵借着写圣经的人，用人的话，用人的指头写出来的，但是呢，它就是神的话。所以现在我们讲神道理次序的进步，那个道理就是话来说，因为十字架的道，如果你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你读这个如果你读这个什么，读这个格林多前书的话，那么原文就是十字架的 logos。那么比方说你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那里也讲了生命的道，或者生命的道理，就这里的道理，那原文的就是生命的 logos。logos 指的神长篇大论的话，因为神说话是有系统的，神创造宇宙是有系统的，神今天写出来的话也是整篇大论，它从这里到那里是有对称的，其中有一种对称的美，那么代表真理的道是稳固的，它的话语永远安定在天，是没有矛盾的，是完全和谐的。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不会读出毛病，不会读出矛盾出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读你前面三本福音书讲到主耶稣设立逾越节的宴席，到了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就在逾越节那一天，逾越节宴席那一天中午，他做这个下午3点钟就我们定在十字架上。那如果这样，他怎么可能去逾越节宴席？那有矛盾吗？没有矛盾，是我们没有把圣经读清楚，圣经根本就没有矛盾。所以为什么？因为它是道。所以不要忘记，现在呢，自从到了这神的启示完成以后，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神所给我们这个道，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这是写下来的道。那么好了，因为是写下来的，是为着我们的，我们的程度不一样。我举个简单例子，第一章创立第一章讲到起初神创造天，然后神圣灵就用76个字，原文用希腊希伯来文76个字就告诉我们宇宙的来源。现在我们要问，宇宙的来源对神来讲没有难，神知道到底是不是一声霹雳，到底是不是 Big Bang， 神知道他是怎么创造，神也知道当生命创造出来以后，你如果你讲了 DNA， 讲了 DNA 的时候，你如果用很复杂的化学式的把它写出来应该什么样，神知道这一切。当神创造了这些以后，创造了宇宙，神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好，这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本身就是奥秘。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创造的？圣灵用76个字把它写出来的。那现在对象有问题了， 如果你对象根本是一个物理学家，你根本事实上你如果根本是一个物理学家，而且你还读了天文的物理，那么如果对他们来讲的话，那么好，你既然懂得，你懂得了，从你整个的研究里面已经找出来神创造了，那么好，如果这果然就是神当初怎样怎样，那么他第一章你看他所用的语言可能只有天文学家懂，只有天文物理学家懂，别人就不懂。如果说讲到生物，讲到生命的来源，那么好了，那些真正一天到晚在 DNA 底下，一天到晚在这个在那里做研究的人，那如果你告诉他们的话，那应该起头讲到创世纪，讲到生命的时候，那应该用一些的化学方程式，或者用一些怎样，这个他们告诉我们说，其实生命的奥秘啊，你可能要用200页的书，你才把它完全写下来，光把它写下来，需要200页。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本书应该只是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神的话是为着每一个人。所以现在是老人能够懂，小孩能够懂，读书的人能懂，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够懂。那请问大家，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启示的方法，你叫每一个人都能懂？那全本身宇宙里面最奥秘的一本书，也是最奇妙的有一章，就是创世纪一章，能够把神创造起源很快很简单的解释。这里面也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你如果上儿童班，你都懂得；你没有多少书，你也懂得。而且，如果你真是大教授，你真是天文物理学家，你真是生物学家、生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那很好。你读的时候，你看你都是一样，很清楚，这里面没有那些的错误，所以是非常庄严的。你看见在创世纪第一章，没有埃及的文化的错误，没有巴比伦文化的错误。稀奇不稀奇？所以圣经能够经得起考验。有的人讲得很好，如果圣经合乎2000年前的科学，就是摩西时代，不要说3500年前的科学，摩西时代的那个时候的所谓的科学的话，那么就不合乎今天的科学。所以科学只能跟着圣经走，神的话走，神的话不能跟着圣经。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因着我们的有限，所以神启示的方法是救着我们。那么然后呢，慢慢慢慢，你看这里有进步的奇迹。所以我们知道，起初刚开始摩西，神用他写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就是创世纪，然后出埃及记等等，一共5卷书，那是最早的，或者说最就是也不是在历史上不一定最早，最早是约伯记。但是我们知道说，就说道理的次序来讲，那摩西五经很明显的是摆在最前面的。就说次序来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代表一个源头。为什么是源头呢？因为我们从主的话就很清楚了。你知道讲到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是抽象的。然后2000年前道就具体化了，大家都看得见摸得到。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怎么说呢？约翰就是我们亲眼所看见，我们所听见也是亲手摸过的。那如果是道，如果是希腊的那个所讲的道，我讲的中国人也讲道啊，那如果你真讲那个道，根本摸不到，根本很抽象啊。但是约翰说不，我们亲手摸过，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为什么？道成了肉身。所以有一天约翰才能看得出，因为约翰是在十字架底下最后一个，所有门徒都逃走了，约翰还持守在十字架阴影下，他亲眼看见主耶稣被钉的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但是感谢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明白过来了。他所以那个时候给了我们一句话，就是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本来爱很抽象，但约翰来说，你把他烧成灰，他都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整本约翰福音他说，他称呼他自己就是主所爱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道在约翰身上不再抽象。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支搭帐篷在我们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到来的时候，给我们看是恩典，给我们看真理。然后呢，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正如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那不要忘记啊，他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这是客观的。但是问题是看你要不要领受他。啊，约翰领受了，我们也领受了。那领受了以后，从他丰满的恩典领受了，那么结果你发现是恩上加恩，这就是进步嘛。我们刚刚蒙恩得救，我们就恩典就这么多了。慢慢慢慢的，为什么我们虚主虚？为什么我们一蒙恩得救就背题就好了？没有。为什么主今天留我们在地上，就是在我们身上就经历什么恩上加恩？在主的恩典一次给足的，主不是零售商，主的一次全部给足的。但是我们不行，我们这个器皿太小了，所以你看见今天一点恩典，明天一点恩典，结果是恩上加恩，这就是进步嘛。所以讲到进步道理的进步的时候，我们的主就那个道嘛。现在你看是恩上加恩啊，现在约翰就给我们看，所以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讲到新约道理的进步，你不可能不讲旧约，因为旧约实在说来就是神所给主耶稣那些道。然后经过圣灵的这个引导之下，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就有了写下来的道。那么好，那么现在呢，又加上了新约的道。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旧约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么这样你才知道说，旧约到新约它是个进步，旧约新约没有把旧约推翻掉。你如果光读新约道理的进步，你很可能感觉好像新现在全部都是新的。旧约什么都不算了，不是，我们不是。那么有的人说，哦，现在呢旧约要守安息日，我们不守安息日，所以现在是我们完全是反安息日，好像把安息日废掉了。那弟兄们不要弄错了，那安息的礼仪是没有了，因为影子已经来了，但是我们每天还想着在基督里的安息，那个没有废掉，但是更进步了。你看见吗？这个不是拘泥在一个礼仪里面，你今天在哪里都可以得安息，你在病床上也可以安息，哪里都可以安息。你不要到了那一天你才安息，别的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直到那一天才安息，但是不，你看，这是安息的进步。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旧约这个好像今天新约东西跟旧约都没有关系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新约圣经就好了。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点，在教会历史里已经有过了。有的人只要新约不要旧约，有的人甚至只要保罗书信，有的通通不要了，这是所谓历史中的保罗派。所以从这里你看见人很容易走极端，那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只是读一棵一棵的树，你没有看见整片的树林，所以见树不见林。那今天呢，我们如果能够保守我们免去错误偏差的话，那就是你一面看到树，一面也看到你。所以这几天呢，我们就好像鸟啊，从森林里面飞过一样。我们不是看一棵棵树，但是呢，大概整体的概念。所以现在你看见约翰就告诉我们，到底旧约讲什么？那么这里是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所以律法的源头是摩西。那么好了，恩典和真理的源头呢，那是耶稣基督。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把基督造成肉身的道，那么如果你用旧约的话来形容的话，那么很清楚，律法的旧约的特点很明显是律法。到了新约呢，你看见它的特点是恩典。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就说了，那么这样很清楚啊。你如果读39卷书的话，你看见很自然的前面有五卷的摩西五经，那是讲的源头是律法。那么既然是源头，水活水从那里就流出来，流出来以后当然有进步的情形，气都是浅的，慢慢越来越深。那么所以你然后等一等有瀑布啊什么等等，所以这个呢就开始了。所以因着有律法，这是源头，结果你看见神都得罪一般属地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他们成为律法之子。那么讲到律法之子他怎样过生活，又有他们的历史。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从这个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拉记，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书，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过去，讲了他们的过去，影响他们的历史。 那么现在你要解释他们的义是怎么解释的，你要知道他们到底在神面前，他们既然做了神的百姓，他们和神之间一定有来往，那么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他们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所以你要解释他。那么这个就是旧约的约伯，从约伯记开始一直到各种诗歌，有五卷的所谓的智慧书，约伯记也好，箴言也好，传道书也好，诗篇也好，你看为什么有这些书呢？因为从这些书里面你就能够知道讲到他们的经历。所以你看了约拿，当他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他有个祷告，那个是个最难祷告的地方，全世界最难祷告的地方在鱼肚子里。我说你试试看，你在普通的就不通风的地方你已经很难祷告了，然后现在你又在鱼这个约拿的鱼肚子里，有的人说约拿摸来摸去摸出鱼肝油来，其实比那个还要严重的。你知道约拿还在鱼肚子，他没有死哎，他还能祷告，那怎么祷告？用什么话来祷告？没有话，祷告不出来。就感谢神，你看见现在约伯的祷告，如果你注意 约拿的祷告，你注意分析他一下的话，是把诗篇里面好多的话把它串在一起。现在你知道约拿从小一定是背诗篇的，因着背诗篇的缘故，现在等到没有话的时候，他能用神的话来祷告，所以这就变成他的经历。而那些诗篇的话都是经历的话，因为都是千锤百炼过的，所以你受过那个苦难，所以深渊可以跟深渊相应。所以你读诗篇也好，读约伯记也好，还有呢比方说读箴言也好，然后读传道书也好，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些以色列人律法之子他们在神面前的经历，所以就变成诗歌，就变成智慧书。那么然后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的昨天，以色列的今天，那么整个的以色列历史给我们看的是一个王国史，从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到豹的口里，这个王国的历史什么时候才会了呢？所以有人会问说，到底以色列有没有？感谢主，那些先知们就起来说话，先知们就拿着时间的望远镜看见说有前途。那为什么有前途呢？不要忘记以色列历史也好，这个整个所有这些整个的布局都是要解释，都是要解释道成肉身的道。只要基督有明天，你看见他们会有。所以我们已经说过，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班的人，他们的荣耀在过去，就是罗马人跟以色列人跟这个希腊人。你如果今天到欧洲去，到希腊去，到罗马去，你说看见他们最骄傲的是在过去，他们留下了许多的古迹。但是以色列人和教会他们的前途是在将来，所以有17封的先知书就给我们看见说他们的荣耀还在将来。所以这个就是17封。所以你看很清楚4段的，第一段是律法书讲的原理，然后呢讲了源头，然后讲了源流，讲了源流，讲了过去，讲了今天，讲了明天，过去现在将来，昨天今天明天，过去现在将来。所以这个是整本的旧约。那么从这里其实你已经看出来，光是在旧约的部分你已经看出它进步的奇迹，因为是一直刚刚起都是流出来的嘛，从上游慢慢流到下游，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下游了。那么今天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有没有前途，你打开报纸来看，哦，今天到底以色列人有没有前途？所以那个解释在哪里？那个解释就是在这个旧约的17本先知书。那么新约呢很稀奇，刚好是跟旧约完全遥遥相连。头4卷福音书，马太到约翰是福音书，不是律法书。那么既然讲的福音书，它的重点就是恩典和真理。他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我们，在旧约是摩西五经好像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在最中心神的仆人，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到了4福音给我们看见乃是神。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古话古人的话说，你们读旧约圣经的话，你们听见摩西怎么说，你们听圣经旧约怎么说，但是这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我是谁？神的儿子。历史历代神借着众先知众的许多人说话，但是到了末时 神要接他儿子来说话。所以你看见不一样了，你看见这个整本的福音书是我对你怎么说。所以现在呢是福音的时代来了，现在我们从他那所领受的是恩上加恩。那么这个是律法，这是给我们看出耶稣怎么道成肉身。那么然后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的主耶稣，还有约翰福音给我们启示主耶稣的各个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在到了新约的时候，当然主耶稣是个中心了。但是不要忘记啊，我讲这个话有语病的，整本圣经旧约新约主耶稣都是中心的人。但是在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迷糊的关系，他们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摩西是很大很大，你不能破你摩西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当然是神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的一个是律法书，一个呢是福音书。然后同样的从这个水源里面就流出水，源源的流就流出活水来。主耶稣为我们道成，不止道成肉身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就把120个门徒进城工作一个身体，变成120个肢体，然后基督的身体教会就诞生。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恩典之子，这些真理之子，他们有一段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就记载在哪里？就记在使徒行传。然后呢，现在你怎么解释他们？就好像旧约一样，到底他们这个今天蒙了这么多救恩，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什么？谁能够把它描写出来？讲历史是看外面，但是呢讲到书信这一部分是看里面。所以从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是书信的部分，它的题材是很特别的。它不是用诗，也不是智慧，也不是先知书的题材，它乃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人。他是写信的人，我们是收信的人，他们又比我们更好，他我们和我们是一样高的，他和我们一样蒙主恩典。这叫什么？这叫交通，这叫 fellowship。 那么保罗有的我们也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体裁就不是高高在上体裁了，所以是交通的体裁。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书信。所以书信的部分是相当于旧约的什么？相当于旧约的这个智慧书的部分。那么是讲到我们的今天，讲到我们的经历。那么最后就是启示录，那就是旧约新约的先知书。约翰拿着望远镜看将来的发生。当然不要误导了，整本旧约都是预言，不是到了在你读民数记也有预言，不是到十七封书信才是预言书，不是。它重点那种先知书不错，就像同时也是一样，马太福音已经有预言了。那么但是呢是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约翰拿着时间的望远镜给我们看见最后主要回来的情景。所以他最后的祷告，主耶稣啊，愿你来。所以这就结束了新约。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有明天吗？同样的，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当时的七个教会在亚细亚的，结果呢有五个需要悔改。现在我们要说，今天也是一样，教会四分五裂。你觉得主耶稣说让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你觉得这祷告神会听？还有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觉得今天我们今天基督中间彼此的光景能叫世人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教会的光景，当你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就叹一口气，教会有没有感谢。约翰的启示录不是一本好奇的书，有的人哦喜欢这本书，因为有七个印七个好七个晚，然后又研究七个印七个好七个晚怎样，然后又受从海中来受从地中来，有的姊妹都不敢读这本书，因为那里面这个奇这个你如果真的读的话你很害怕的。那为什么有这本书？不要忘记这本书就给我们看，所有这个恩典之子和真理之子，他们都是与基督联合，他们做了爱的福，他们好像一滴水就融到爱的海洋里面，这就是与基督联合。 那不要忘记今天的四这个四福音和这个使徒行传所讲，就是以基督的历史来做我们的历史，这是。那么然后呢，这个书信呢是以基督的经历做我们的经历，那么启示录呢是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所以当然有联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你如果这样来回过头看整本的旧约也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是这个世界历史上世界新闻的头条新闻，到如今还是如此。因为不要忘记，以色列向来是神的橱窗，整个大百货公司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货有什么东西，你祈求神把橱窗摆出来，但真正的宝不一定在橱窗，神有一个宝。到了新约你知道说神最终的目的，他的旨意是在教会身上，但是呢世人听不懂，所以神要用以色列来做教材，是个活生生的教材。你打开报纸，你不懂得有的人也会问一些问题，那为什么，为什么你看看以色列是个弹丸之地，结果怎么会影响，那么为什么周围有几百万的人，他们好久说要把他们送到这个地中海去，为什么到现在这个以色列还在。所以不要忘记以色列有没有历史，有没有明天是什么，有没有明天，当然是根据这个先知书所启示。那么有没有明天，并不有没有明天，当然跟神在以色列上工作也很有关系。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已经看见了一些，你已经看见进步。所以尤其我们现在先回到旧约，那么然后呢，我们稍微的把里面看一下以后，那么慢慢慢慢我们就会欣赏，你会就知道的。虽然律法书跟福音书是相悖的，但你看见很明显进步的情形。怎么从律法到恩典，怎么从律法到真理，这个明显是进步，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然后呢，历史也是如此。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相信也许我们对于新约跟道理的进步，我们就会明白的很清楚一点。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赶快的我们来看。那么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我们今天一共只有，我今天有七个小时，早晨三个半钟头，晚上下午这个下午呢也是七个钟头，不是三个半钟头，是加起来今天是七个钟头，明天是六个钟头，所以大家记得。那么今天呢，早晨分两段，那么下午分两段，所以第一段呢我们就讲律法书，那么第二段呢，第二段今天上午的第二段呢就是讲就是讲历史书，那么下午的两段就是智慧书跟这个最后的先知书，所以我们像蜻蜓点水似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你们集中一点，因为我话越讲越快，像太极观枪一样，所以现在没有翻译，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聚精会神，我们能把这个重点点了。那么我劝弟兄姊妹不一定要记笔记，因为你不一定赶得上我觉得我的儿子替我做翻译，他很辛苦，我讲中文他要翻译，很快很快，所以如果你们要很快把它记下来，我看可能就不容易聚集精神了，聚精会神。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是会后接着录音带或录影，我们再复习一下，因为这些话还是需要复习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律法书怎样是律法，怎样是借着摩西来传的。那么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讲到这摩西五经，当然是创世纪开始讲起，创世纪，然后出埃及记，然后呢是利未记，然后民数记，最后是申命记。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走马看花，就要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大概把这些地方到底大体讲什么都讲出来。也许现在你自己如果自己读，可能你很不容易读出来，所以现在我们就把一些结论告诉你们。但你自己还是要读，也许这个结论是错的，可以修正它。不过我们的历史历代有那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他们把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放都所有的丰富都放在这里，那么有的人像蜜蜂采蜜一样，那么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靠主的恩典，我们尽可能把这些把最精华统统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呢交通给弟兄们。那 那么这样你懂了那些细节以后，你才知道他那个怎么来龙去脉。你读这本书很好很好，但这里面没有细节，那是假定你已经不懂了这些了，那么你会很容易欣赏它。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这样做。好，那么讲到创世纪，很明显的是分了两段，前面十一章是一段，后面是另外第二大段，很明显的。那么我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前面的十一章呢，是讲到神的创造，然后呢到了人的堕落，主要是前面的十章。那么讲到神的创造，当然我想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很清楚的讲到神的创造。那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想不去提它了，因为那讲起来又很长。但是呢，我想很重要的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就是说神当初创造亚当的时候是在伊甸园外面创造，这一点要先弄清楚。然后亚当创造好了以后，神就把他放在伊甸园，明白吗？所以在当初你要记得，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天使长已经背叛，撒旦已经背叛，所以那个时候撒旦就被从神的面前被赶出来，就赶逐到我们地球的外太空，也可能是我们这里银河系包括太阳系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地就变成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起初创造天地，第一章第一节是完美，是美丽的。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知道是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所以神创造了这个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这个地球是经过重整的。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所以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地就是什么？就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他。所有的范围是他所有他这个盘踞的范围。所以虽然呢，现在神就在敌人的这个沦陷区，在撒旦盘踞的这个范围里面，就是我们的地球，他创造了人，然后呢，他就把人就放在伊甸园。那么伊甸园呢，是一座很大很大的花园，那大概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包括今天的伊拉克，也包括今天的沙利阿拉伯。那有的人说，怎么可能沙利阿拉伯？因为最近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他们应该找到了一条河叫鲁迅河。他们可以在太空啊，照片可以看得出来，有一条河已经埋到这个沙漠底下去。那么大家觉得怎么可能？如果是伊甸园的话，那经过那里怎么会有沙漠呢？所以他们就从花粉的化石里面证实说，在五千年前，沙利阿拉伯是一片翠绿的森林，而那个比逊河啊，大概是像我们中国的长江、黄河一样，很大、很宽大的。所以不要忘记了，没有错，是人被伊甸园从伊甸赶出去以后，地就受了咒诅，一受了咒诅，长出荆棘蒺藜来，所以就长出沙，就有沙漠出来。所以沙漠就是荆棘蒺藜后来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够明白说，本来那是一片都是伊甸园，那么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神当然有他的目的了。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或者这样说吧，神创造这个神，所以有光就有了光。你记得在这个七天的这个过程里面，神工作的过程里面，都是神说了就有，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怎样就是怎样，所以一句神说明说立说有就有，命立就有，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神的确用他的话来创造了万有，也突破了万有，但创造人就不同。创造人，你看见在神创造人以前，他不是说人要有人就有人吗？你知道这个动物啊，如果是第六天，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所以你看见神就用泥土。你看，不要忘记了，这个地要生出树木来，这个我们的。但是这里说地要生出活物来，那些动物啊、狮子啊，我们就不大懂。后来你读到第二章呢，才知道说，哦，原来呢，神就泥土来造、来创，这个泥土，这些都是泥土造的，就是所有的狮子啊，什么都是。所以一句话，狮子出来了；一句话，鸟出来了。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它有个动物性的生命。那今天呢，我们人也有动物性的，因为我们也是动物嘛，所以我们也有动物性的生命。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层次不是动物的层次，所以光是身体的话都是泥土， 所以身体的部分完全像，所以今天人堕落以后完全受身体的支配，所以难怪有一种的行为就不像是尊贵人的行为，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但是呢，人创神创造人的时候很不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我们为什么我们神开了个会，在神格里面神开了个重大的会，然后讲出他们的，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要造人。那么这个是第一啊，照着我们的样式，所以你看人是照着形象来造的，这是给我们看这个蓝图。第二，人有个使命的，人的使命是什么？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那么海里的鱼是海军，空中的鸟是空军，地上的牲畜是什么？是陆军。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创造了人以后，要让他们做什么？做海陆空大元帅啊！弟兄们不要忘记啊！那既然我们能叫做海陆空大元帅，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是万物都伏在什么亚当的手下。所以亚当如果那个时候很闷，那应该在伊甸园不会闷的。我是故假定说，如果他想听听音乐，那那个时候不需要打开电视，那时候就叫一只鸟就过来，哎，这个鸟就飞在他的这个肩膀底下，就唱歌给他听。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万物都伏在那伏在什么这个亚当的手下。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神借着亚当要带领一个国度，万物都听他的话。那些谁不听他的话呢？撒旦不听他的话。所以现在神创造好人以后，神的目的什么？神的目的就希望人能为神掌权，因为人听神的话，人站在神的这一边，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万物就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呢，你看见说神的国度要在人间建立，神的国就在人中，在这人间产生，然后做什么？要叫撒旦蒙羞，因为撒旦有个国嘛，撒旦他要建立一个国度。那么现在呢，神要从撒旦手下把他把那个沦陷的失去的师徒就把他夺回来。所以现在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呢把人的价值看得太低了。神原来当初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人，那么一面我们向他，很清楚向他什么？向他就是做他的代表，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能够代表谁，所以很重要啊。我常常觉得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代表了我们的家人，所以不光是家教的问题，我们一举手一投足，你看见别人不只看见我们，是看见许多的人。所以你知道我们跟日本人长得很像，所以有一次呢从前我在巴西的时候就开车，因为我开车不是很灵光的，所以常常有的时候犯一点小错，那么犯一点小错呢，别人就嚷起来了，也就发现就吼起来，他是日本人呐、啊，日本人呐、啊。其实我不是日本人，很可惜日本人遭殃啊，因为我像日本人嘛，所以日本人遭殃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我常常说啊，这个福音车很好啊，但是你要看福音车上面你漆什么东西。你说荣耀归神这四个字，你糟糕了。现在你出去，别人车子可以超速，你不能随便超速。你看见吗？所以因为你有代表性的嘛，所以。从人神创造人，你就很清楚神的目的。第一个，神要我们做他的代表，做他的彰显。第二，那么要我们为他掌权，从仇敌的手里夺回所有他所失去的，从撒旦的手里。那么有的人说，神为什么把撒旦捏死呢？神可以把撒旦捏死，因为神是创造者，撒旦是被造者。捏死一口气，他对敌基督一口气把他毁掉了，捏死有什么难的？一下就没有了。但是问题就是说，背叛的天使只有三分之一，还有说还有三分之二没有背叛。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给那个三分之二的天使说，你看我创造了他，我可以毁掉他。这就是我研究，这就是我读博士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教授，指导教授他常常提醒我，他你不要忘记是我创造了你。当然了，如果没有他我就拿不到博士。所以他脾气很坏呀，有一次我其实做的东西蛮好的给他，他这个他也不看就扔在地上。现在问题就是我要不要捡起那个东西？那因为他创造了我，他也可以毁掉我嘛，所以我一生气我就被他毁掉了。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受造者跟创造者不能强辩。所以神要把撒旦灭掉，一口气就完。但是不，如果这样的话，只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 神难道只有能力吗？神除了能力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吗？弟兄们，感谢神，不只要让人知道他的能力，神要让人知道他的智慧。那么把他捏死了，一些简化了就没有事了嘛？一剧终，你这个没有戏剧了，你一开始就完了嘛，剧终就完了。但是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好，现在我不对付你，但神最后还是对付你了，所以 drama 就开始了。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就开始。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神创造另外一般的受造者啊，别人怎么记得？他不直接对付创造者，对付受造者，你说你的大材小用。所以现在你看，创造者要创造另外一般受造的，就是人。那么用人受造之物来对抗受造之物，那么这个时候天使就没有话说了。你知道吗？当初美国当初这个什么当初联军呢、啊、就打败海山，海山打了败仗啊，结果他还高兴的很，他那个什么这个清真寺还盖的像个什么像个火箭似的一样，就代表他的战绩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是小孩子，结果被打大人打了半天，我还干得还好好的。所以弟兄姊妹，大人打小孩没有什么稀奇，如果创造者把受造者捏死了也没有什么稀奇。所以这个只是显出他的能力，但神要显出他的智慧。那么感谢他，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什么时候人能够为他掌权，站在神这一边，结果你看见说受造者不是不能说出，最后叫撒旦蒙羞。那慢慢慢慢的，因为万物都伏在他的手下，都伏在这个亚当的手下，慢慢慢慢地往上，你看见就从仇敌的手里面，许多曾经是做了仇敌的这个奴隶的罪的奴隶的，他们就从里面出来。所以他的名叫耶稣，要把那些从罪恶里面出来，为什么？他们都做了罪的奴，撒旦用罪把他们圈在里面，叫他们醒不过来，叫他们挣扎不出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这就是救恩的来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神当初创造的目的是怎样。好，所以呢他就创造好了人，把亚当创造好就放在一边。但是这个就是创造来讲，他的目的达到，创造就创造来讲，但是到底亚当能不能做神的代表，能不能为他掌权，还有一件事要做。那一件是什么？就是神把两个树放在他面前，人有灵有魂有灵，岂是感觉这个世界是奇怪。那么这个魂呢，乃是你发现自己的奇怪。所以希腊我这个德西亚说这个我思我在，我想所以我知道我存在，但其实不是，根据圣经不是，你想你爱你恨你设计你决定才叫你存在。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 personality， 是我们的人格，这就是活不了。所以魂呢是感觉自己存在的器官，但是我们的深处有一个叫灵，神在我们的深处造了第二个胃，我们身体的胃是叫我们能够吃所有树上的果，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个灵也是需要吃那个果子，这不是世界的果子那么甜。所以有两棵树，一棵树是知识善恶，你能分别什么是好的什么不好的，你看这是在我们知识上会想这是好的还是不好，我会爱我羡慕好的羡慕不好的，然后我决定我要好好的做，我好好的行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你吃了知识善恶树果之后，你这人就受了他的支配。所以你看见说那个知识善恶树是特别是为着我们的魂来设计，所以大家就知道当亚当这个亚夏娃一吃了这个果子，甚至他眼睛开了。他什么眼睛开？他本来眼睛就是开的、啊、他如果眼睛是瞎的话，他怎么看见那个好多食物呢？他外面的眼睛，但是里面一个眼睛是魂的眼睛开了。魂的眼睛一开了，结果什么呢？结果你看他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的。为什么？因为他那个魂的那个机关是被激发的。就好像你用电脑的时候，你的电脑起头你把它装好了以后，你要 activate 它，你要把它激发，然后它才可以开始动作嘛。所以东西都在里面，你看你电脑买回来你不激发它你不能用它嘛。所以也是一样啊，在没有人没有堕落以前，混混噩噩的人创作光明，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吃肉根本不知道，但是现在呢你一眼一打开，哦，就发现自己是吃肉的，就很有自觉。 所以就表示你自己很有感觉，对自己很有感觉，这就证明你魂的存在。所以你看见吗？是善恶，知识善恶术叫你魂的机关怎么样 activate， 变成很活跃。所以人一堕落以后，一直到现在，你看见这个一直没有停止，这个魂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所以有哲学家，有文学家，通通是在，有理学家，通通在这个，包括科学，通通在这个范围。这个都是知识善恶术发挥的，发挥到极致了，到了21世纪。但是不要忘记，神最高的目的是什么？他为我们创造了，就是里面那个位，就是叫我们能够什么？叫我们对神充满了知识，然后对事，不光是人间事，我们明白，我们对神的事，神家里的事，神国中的事，我们都能清，就能感觉就很清清楚楚。所以那个机关是什么？那个机关是我们的，我们有身体，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所以我们小孩子刚刚生下来以后，慢慢慢慢他看着的，慢慢他就学会，这就是人间的事情。因为你需要借着这个器官，然后慢慢慢他们发现自己，起头的时候，起头的时候，妈妈说 no no， 就慢慢他自己也说 no no， 不不，啊，为什么他会不？他慢慢发现他自己。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是吧，他这个世界就明白了。但是人明白神，不见得就明白，就不见得就这个不见就明白神。所以有一次，马克吐温呢，有一天带他儿子去参加一个音乐会，他儿子兴奋的不得了。儿子说了一句话，当时给马克吐温一个很大的警醒。他现在除了神之外，大概你什么都认识，什么都认识了。所以你看，今天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什么都认识了，就是不认识神，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神创造我们，他当然是他生了我们，所以驴尚且认识主人的草，我的百姓就不认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哀叹，这是神今天在天上的叹息。但当初是神生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为我们设想的很周到啊，满园子通通是树。因为神给我们的胃呀，所以你会饿，就吃所有的食物。那慢慢慢慢的，那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让我们要在知识上和善恶术跟生命术中做个选择。你要生命术呢，你还是要善恶术？好，最后神警告他，神给他自由意志，神尊重他，神把利害关系讲清楚。你吃那个禁果的日子，你就死。但是呢？其他就没有讲，他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吃，当然你饿了一定要吃其他的食，你饿了当然可以吃。那么现在这个树不可以吃，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灵是去创它，你灵是个真空，你胃会饿，你真空也会饿，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的本能，你的本性就告诉你说，应该要拣选什么，应该要拣选我的生命。但是很可惜，人间的错。亚当吃了知识上的，所以现在人呢，永远他的真空永远保持真空，所以这就是耶稣对撒玛利亚人说：“人喝了这水，还要再喝。”宇宙虽大，人心虽小，好像整个宇宙都不能填满这个小小的水。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的灵当初是为神创造，只有神。可以装为了来，为了只有能够容纳神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当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的灵死，人的眼睛瞎了，里面最里面的眼睛瞎了，人就离开神越来越远。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三章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本来神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吃了生命树的果，现在你里面就充实了，那么现在那个生命能支配我们的灵，因为我们的灵不过是器皿。如果光是个器官的话，那个生命那个魂不在里面，我们的身体是个器官，但是我们的人格才是看不见的那个灵魂，才只主宰我们这个人，这个才是人，才是个人嘛。所以现在也这样，光是我们的灵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你光有身体不行，身体里面需要装你的魂呢。比方说，你怎么知道你有才华呢？你的才华是装在你的身体里面。当一个人弹琴的时候，哎，你看这个人很有才华，他就发表了他里面所看不见的，外面的身体能发表里面所看不见。灵也是这样，光有灵不行呢，光有灵就好像光有个身体啊。那么这个身体需要个灵魂呢？那个灵魂是什么呢？灵魂就是生命，就是生命。 那个生命就是那个灵魂。那么好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生命在他里头。你读圣经很清楚，宇宙只有一个生命的源头，那个源头是什么？就是基督自己，道成肉身，他本来就是生命嘛。那现在呢，他谦卑到变成卑微到像一棵树、一个果子一样，现在就要接受他就可以。所以这证明什么？如果亚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就能代表神。就是说他能够代表神的一举一动，乃是那个生命在他里面慢慢慢慢慢成长起来。要不要经过死？不需要经过死。但是等到生命成熟了以后，就像什么？就像主耶稣在变化山上，主耶稣他那个人子的生命成熟了，到那时候他可以升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那个时候起头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既然天跟地是一样的，那么弟兄姊妹，最后你看人就不在。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一面为神掌权，一面彰显神，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不需要经过死，所以死这道是多余。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那不止如此，那么这样呢，他呢就能够很自然的，他能为神掌权，叫抽筋脑血。他对仇敌说 No， 不受撒旦的引诱。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说生命支配他的灵，灵支配他的魂，魂支配他的身体，身体听他身体的话，晚上要睡觉就睡，不可能胡思乱想，不可能辗转，不能反侧，不可能。你只要头一碰到这个枕头上，你告诉他说我要睡，他就睡。弟兄姊妹，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我们反而听身体的话，是身体的支配啊。我们只是多吃一点的，多吃一点冰淇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立志愿意好好的减轻重量，但是减不出来。那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都是听身体的话，不是身体听我们的话。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人的难处在人堕落过以后，不光是罪啊，你今天不在罪恶的捆绑底下，但是你怎么受也受不下。你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很重要，你也跑步，但是一两天就没有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身体支配，不是我们支配身体。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人怎么会变成反常的人呢？所以中国寻人故事、寻人启事，从前贴在电视上，那个人都倒过来写，一点没有错。所以人一堕落以后，神就问说：“亚当，你在哪里？人呢？你在哪里？”人失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没有堕落以前，神的目的是要每一个人做正常人。那么不要忘记，就是神心目中的人，他的身体受他我人格的支配，人格受灵的支配，灵呢是受生命的支配。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讲，生命的灵就是圣，受圣灵的支配。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所谓正常蒙恩得救和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所以这个情形就是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都把基督的生命接到我们里面来。那么弟兄姊妹，按理来讲，我们正常的光景应该是颠倒过来才对。整个救恩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归正过来，矫正过来。那么矫正过来的人呢，就是神心目中的人。那么然后那个时候你看见说，因为他能为神掌权，一个伏在神权柄底下的人，神就给他权柄，所以所有的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就是诗篇第八章第八篇所说的人算什么？你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你既然给他冠冕，然后让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所以可见呢，神要借着亚当和他的族类带进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什么国度呢？我想我们来读一下，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件事情。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这是绵羊跟山羊的故事啊。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他要审判这个万民，然后他们把它分成绵羊跟山羊，然后他对绵羊怎么说呢？往上上到右边的绵羊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详细我们不去说他了哈，我们普通当然讲的绵羊，最后当然他们就进到千禧年，就在千年国里面去。 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既然是千年国，有个国度是为着他们预备的，那这个国度是什么国度？我们普通读圣经如果不仔细的话，我们就认为说他对他们说，我要你们可以承受那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每一个基督徒所要得着的国，就为他们预备的国，都是创立世界以前的，不要忘记，那个叫做天国。但是呢，神当初为什么创造亚当夏娃，他有个目的的，就是有一个，他说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这个国当然是亚当的国嘛。神当初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着亚当能建立一个国度嘛。所以我们讲的国度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思想呢，是这里开始的。那么既然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好了，现在什么叫千禧年？千禧年就是说人堕落以后，神所没有得到了，那最后神工作再把我们带回什么？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神当初叫他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走兽，目的就是要他为神掌权。那么怎么为神掌权呢？你有其生命在你里面才能掌权，所以这个目的才能达到。所以那个秘诀是什么？目的有了，目标有了，一面为神做神的代表，另外一方面为神掌权，这个都是我们的使命。你怎么达到那个使命？神给我们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生命树的关系。好，我想这个很清楚。用今天的话来讲，我想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历史很清楚，我们今天里面已经有基督，有生命树，有生命树果子在里面啊。那么当然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又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现这就是基督说难处就在这里。那这个现在暂时不在我们的话题之下。那么要紧就是说，我们很清楚这是当初这个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这是第一章以及二章。好，那么到第三章人就开始堕落。那第三章的人堕落到罪里，到了第六章的人就堕落到肉体。那么我们讲过了，本来这个人的特点呢，是亚当成了活泼的魂 ，living soul， 活泼的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了。本来呢，每一个人的特点是他人格，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也很有气质。有的人长得不一定很好，但是呢，长得不一定很英俊，不是外面，但是很有气质，那个就是他人格的表现，他的思想、他的情感和他的意志。他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是。你看，你这个人很有内涵，这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人。神创造人以后，你看人是很尊贵的，你看一面按照神的形象来造，那另一面你看这个人是个活泼的魂，你看他会思想，会有很有情感，这个情感圣洁的情感也很有，会一直知道怎么决定事情，怎么对撒旦说 no， 对神说是。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一个人上人，人中人，人中人，人上人，这个乃是神所发望的那个人。那这个人不要忘记了，只有在什么？你吃了生命树以后，你才能够发展，才能够发挥的。但是很可惜，人一堕落以后，因为这个魂呢，本来就是神创造好了亚当的身体，然后呢，神吹一口气，然后在人里面就创造了灵，灵和身体结合的结果就是人的魂。所以人的魂跟动物的魂不一样，它的整个的过程不一样。动物的魂有一部分，动物比方这个牛也会哭了或者什么也有，那么也有一点点的这种表现，但是呢它不完全。但真正的今天能够这样的表现人格的，那么好，因为你不要忘记啊，就真正能表示人格的，那么就是这个灵跟身体接触以后所产生的。所以一个人他的代表这个人不是他穿的衣服，一个人代表这个人应该他的气质，应该他是里面的涵养，这所谓的内涵，包括他思想情感，一直不光思想发达了，而就都是成长，都成熟了。小孩子不成熟，慢慢他就成熟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一个一个的人嘛。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可以生儿育女，但是很多每一个儿女都可以拿得出去的啊。什么意思呢？就他们个个都成熟，但是很可惜现在不了，现在他们变成肉体，为什么？因为你的灵一失去功能以后，那么这个魂呢就没有依靠，它总要依靠着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很自然的身体呢就后来居上，结果呢我们这个人就受了身体的支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来形容它呢？这个肉体本来和道成肉身是在希腊用的是个字，但是道成肉身的肉身指的我们身体来说的，比如说 基督借着玛利亚的身体降生所说的，那个没有什么罪的问题。
对，
但是呢，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讲的肉体，在我肉体之中，就是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所以那个肉体就是我，但是没有良善的我。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知道说，这就是这个，所以圣经里面肉体有两个用处，用说一个就指的我们普通的身体说，但是就是因为后来人堕落了，受了身体的支配，就现在你不是用一个魂来形容一个人，现在变成什么？变成用他的肉体来形容他，所以你证明人堕落了。如果讲身体的话，我们是泥土造的，动物也是泥土造的，所以不知不觉的变成了我们所表现的。一个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那些丑陋的光景，几乎就是人堕落最丑陋的光景，就好像在动物中间能找到那些气，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人堕落有的气息。所以现在呢，人是堕落在肉体，不要忘记，就是说肉体乃指着人污染的魂，犯罪又被污染的魂，还有畸形发展的魂。那么而且呢，倒颠倒过来的魂，意思就是说现在人呢是受了什么？受了身体的支配，颠倒的人格，畸形的人格，被污染的人格，就是用我们懂的话来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人体。那么这个是堕落第二部曲。第三部曲呢，到第十章，你看见结果一个世界形成，一共有70个国家。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打发12个门徒到以色列米士利亚那里去，然后到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是为了全世界的，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又有70个门徒。因为什么？因为70在圣经代表那70个国，就是创世纪第十章那个70个国。那不止如此，你看见那时候兴起了一个领袖，就是尼禄，他建立了巴比伦，然后还建了巴别塔，建了巴别塔号召所有的各国，我们要建塔，要传扬我们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人就堕落到极点，那个世界就形成。因为你巴比伦的背后就是撒旦，世界是握在那撒旦的手下。所以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主耶稣撒旦怎么说呢？你只要拜我一拜，我就把世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你知道所有竞选的时候，撒旦就说你只要拜一拜，所有的选票都是。但是主耶稣他宁可得着他的国都是经过十字架的，他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我们的主有没有说你弄错了？你怎么这个万国荣华在你手里？因为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现在呢是撒旦就把世界本来都是一个一个的国度，是个这一块一块政治板块，把它联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系统，变成一个世界，所以变成一个组织。结果呢，撒旦就好像黑手党的教父一样，他这个是老大，人在江湖就身不由己。所以弟兄姊妹，他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他表面上花花绿绿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可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友。我们如果不明白创世纪，我们怎么能够告诉我们的年轻人，很多东西背后都是有毒的，连最好的电视、最好的这个电脑，你看都可以给仇敌来用。所以你看，今天到处都是诱惑，到处都是可吞吃的狮子，撒旦像可吞吃的狮子一样，他不只要咬住第一代，要咬住第二代，弟兄姊妹还要咬住第三代。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说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11章，可以说这个苹果是烂透的，本来是在里面烂，慢慢慢慢一直到了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世界不可挽救，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是来做救主，不做救世主。这个世界神已经放弃，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极点，没有希望。那么现在神做什么？12章开始。所以不要忘记，那么神做了什么事？因为神记得他的应许。人堕落以后啊，神就说有一个预言很重要的， 就是神对亚当说呢，对女人说，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所以这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预言之一。人堕落以后，人还有没有盼望？人有盼望，人的盼望就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所有的都是男人的后裔，但有一天主耶稣同女玛利亚生的，她是女人的后裔，她就是我们的救主。她在十字架上要伤女人的脚跟，要伤那个蛇的脚跟。而且现在你看见说，撒旦就本来啊，蛇不是本来蛇大概有四只脚，而且本来那个蛇应该很好看，所以夏娃才不会吓一跳。如果一下子蛇就像今天这个样子，我看夏娃老是跑掉了。所以当初蛇应该是能够平起平坐，给是一个一定像天使一样很美丽的。所以你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夏娃才可以对话。那么现在呢，最后神就审判蛇要爬，现在开始他要在地上爬行，而且东升去处。现在你看见，因为这个所有的地就变成了他的范围。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土里土气的，不要忘记他一定是给撒旦给那个蛇吃的，你看见吗？所以不要爱世界，不要就是我们是属天的，不是属土的，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的蛇就变成爬行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好了，既然人堕落到极点，那么神要预备救恩。神怎么预备救恩呢？十二章就开始。所以神怎么做呢？你知道，就在许多人拜偶像的那到处没有一块净土啊，这个世界上已经污秽到一个地步，因为都被撒旦污染了嘛。所以现在就在他们大本营，全世界拜偶像拜的最多的就是巴比伦。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的加勒底乌尔就是以亚伯拉罕的故乡啊，他那里的偶像就是亚伯拉罕在什么样光景下长大的呢？他长大的那个背景就是在偶像群中长大的。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加勒底乌尔的文明就像今天的巴黎跟伦敦一样，是那个时候最文明的一个都市。所以我们的感觉以为是一个人从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总是感觉到这个什么呢？我们总是感觉到这个从加勒底乌尔到迦南美地，好像一个人呢，从什么呢？好像一个人从这个亚马孙河到圣保罗是像纽约这么大的城一样。但是呢，其实大家弄错，加勒底乌尔就像现在的圣保罗，就像现在的伦敦一样。那么可以说最文明的，为什么它文明？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世界握在撒旦的手下，你只要能握在撒旦的手下，你要享尽所有的荣华富贵，外面的没有。所以巴比伦总是跟经济连在一起，今天所谓拜金主义跟巴比伦发生关系。所以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可以在偶像这种长大，他根本对神没有认识，怎么可能认识？你从小就是什么神都拜啊，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见什么神都拜啊？他良心都是漏洞啊，他良心都漏洞，那你一定要什么神呢？叫他给了你安心才行，给他安慰剂才行啊。那么他就怕说，万一什么神如果没有拜的话，那么就得罪那个神怎么办呢？所以今天也是如此，在保罗那里也如此，他到雅典去，你看见他们什么神都不拜，最后他们想，哎呀，我们不周到啊，所以他们最后呢，就有一个神叫做卫士之神。通通包括在里面，我不认识，通通在这里。那现在我什么都拜了，我就安全感。所以弟兄姊妹，当人落在罪恶里面，他的良心是千疮百孔。我们没有得救前都是如此。但是你要什么东西能叫你得了一点安慰？你只要拜一拜就有一点安慰，拜一拜就有点安慰，给你的安慰，给你的光，好像本来是黑漆麻乌的。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所有人都是一样，在那个情景下，你耳濡目染，你所受的教育根本就没有读神，就没有宇宙中真神的教育。今天你在有的地方，在你根本是从小就是没有神的。你看一个孩子，他怎么没有神？没有神就是没有神那么好了，没有神，现在问题在这里，良心是多少钱？多少钱一斤啊？所以现在很简单的，只要有钱，只要能让我怎么样，那么什么事情就做了。所以就那么很多事情你就看很清楚， 就给我们看，就是说人现在呢是不能，人不能，所以人现在不能够凭着所以现在你就晓得人今天能够凭着这些来过日子不行。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过来，就是说这个当这个亚伯拉罕他在这种情形底下，他得罪一些偶像的安慰，但是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弟兄姊妹，特别圣灵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他第一次才发现，在太阳光底下，他手里拿的那个蜡烛的光原来是黑暗，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替黑暗下定义，他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丑。所以难怪神一呼召他就离开了本地本族和属下，就离开了加勒底乌尔，过了又发拉底河，就来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那就是以为业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他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就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从此以后，那个偶像的世界远远离开。那么弟兄姊妹，神拣选一个人，他认识创造宇宙的神，这不是他读书的钱。他如果读那个时候的大学的话，没有许多偶像，所有的偶像都是神。他如果读那个时候的天文学，那时候的天文学跟星象学完全联合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谁开了这些人眼睛？大家所有的心眼都被弄瞎了。现在神照明一个人的眼睛，就是亚伯拉罕。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要为我们解决，他要从亚伯拉罕产生一个女人的后代。人类救主一诞生，我们就有希望。所以感谢主，神起头得着一个人，那个人就在亚伯拉罕，为做救恩的缘故，神呼召他，神就把亚伯拉罕就分别出来。本来拜偶像的，现在不拜偶像。现在你这个地方本地本族本家不能够待了，你要撇下一切，你要照着神的引导走信心的道路。亚伯拉罕只知道起点，他不知道终点，因为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他每一步都神一步一步的引领他。现在的生活，从前受引撒旦引受他从前靠着这个什么，他要看是不是黄道吉日啊，是不是风水啊？你看他从前就在这种的情形底下过日子，现在不。现在你看天上的神让他走一条属天的道路，那么一步一步的引领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结果我们知道说，所以亚伯拉罕所走的路是属天的道路，跟从前不一样。那条道路是经过幼发拉底，整个的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全地已经被污染。所以如果全地被污染的权利，你找个代表是什么？就是巴比伦。但是感谢神，现在神要一块地赐给亚伯拉罕，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当全地都污染的时候，神要把天堂带到哪里？带到将来。本来天堂是在伊甸园，人堕落以后，神就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来，所以这就变成今天的荒凉。所以现在天离地不知道有多远，但神有没有放弃呢？神一面为我们预备救恩，但是不错，伊甸园已经长成荆棘积累，神放弃。但是现在神借着亚伯拉罕，他要做一件事，要证明他不失败。所以呢，弟兄姊妹，神就赐给亚伯拉罕一块地，就好像神赐给亚当那个伊甸园一样。记住，意思是说，对于亚当来说，他在地上就好像在天上，因为伊甸园跟天上是一样的。你看见每一草、每一木、每一花，看见葡萄的就像真葡萄，看见晨曦晚霞就跟天上一样，天跟地是不能分开的，是可以分别，但是不能分开。在天好像在地一样，神当初给伊甸园就这个意思。但是呢，很可惜人失败了。你看见本来神是把它放在一个属天的范围里面，伊甸园就这么一大块，但是慢慢慢慢的亚当就他的后裔怎么遍满全地， 那全地就是说全地都被撒旦盘踞，但如果他们都有那个生命树的果，都是生命树的生命，他们能够为主掌权，然后有个亚当的果，那慢慢慢慢的所有领土就通通收拾回来。然后最后诗篇第八段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什么时候在全地是何其美呢？是等到有一天全地都收复回来的时候。神的指望在谁身上？在亚当身上。亚当失败了。那现在呢，你看神的盼望是放在亚伯拉罕身上。那神拣选亚伯拉罕要做两件事，第一他要预备什么？他要预备人类的救恩。第二，神还是要把他指引借着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对我们再说一遍。因为你读前面读不懂了，你光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读不懂，后来就堕落，堕落以后那么怎么办？现在我们搞不清楚，那怎么办呢？神的意思是什么？就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借着亚伯拉罕子孙的历史，把神的旨意再为我们说一遍。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神原来是伊甸园，现在呢是迦南，原来有四条河，现在呢变成约旦河。所以约旦河那个时候啊，水降到两边，就像尼罗河一样肥沃的。而且呢，在索多玛、俄摩拉那一带，本来像天堂一样，像耶和华的乐园呢，也像埃及地。所以弟兄姊妹，谁说埃及才是人间天堂？不要忘记，神当初的目的就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赐给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后裔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的使命，慢慢你就会明白。所以从亚伯拉罕是一个人，就得着一个家，那个家就是雅各一家。然后从雅各一家呢，就得了一个国，那个国呢就是以色列。你看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得着这个人，然后呢他也是雅各的神，因为从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家。然后说这个家呢有十二个支派，后来到了摩西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国是什么？国就是取代那个当初神所没有达到的亚当。意思就是说，神的国本来是借着亚当带进来的，现在呢，神的国、神的权柄要借着谁带进来？借着以色列带进来。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的使命是什么？还是那两个使命，做神的代表。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不错，他独居的民不错。神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在全世界能做神的代表，而且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给人看见说拜偶像是错的，他们到哪里哪里应该就没有偶像才对，这是他们的使命。所以他们把那些人赶出去，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如果他们都归向真神，你看这些都被赶出去了，这是最高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现在神在以色列身上要把它完全得回来。所以感谢主，慢慢的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以色列，就到了以色列的这个国。所以然后呢，从这个国里面慢慢慢慢神就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那一面不要忘那么好了，所以在这里你要记得，既然神的旨意是不能光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个人蒙恩不够，因为他要产生女人的后裔，所以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下去，生到最后，你看你主耶稣讲什么？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讲的很清楚。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做这个工作呢？一面来讲是要带进女人的后裔，但另外一方面讲，神做了两个预备的工作。第一个预备的工作就是对于那些不明白救恩的人，对于那些不明白救恩的人，神让他们看见说神没有失败。神见现在当是个撒旦，就是说今天当人失败了以后，大体失败了以后，神要得着一般的得胜者，这一般的得胜者他们仍旧能够维持神的旨意的水准。那么这神当初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对他的中心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在他们的身上。好了，那么结果感谢主，你看见吗？神的目的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为他掌权。那么讲的为了掌权，不要忘记那就是后，所以你如果将来读历史的话，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筛选儿子的名，还有一个就是 kingship， 就是做王的位分。那么然后你就看见说，对呀，这个是什么？你就看见说这个大卫啊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那个最重要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你读到前面约书亚、士师记， 然后呢路德记就是讲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特别是马太福音前面第一个使徒，然后你后面从撒母耳开始，那么你就知道，那么就开始特别讲了王了，因为这是我讲的位主掌权。所以前面讲到后裔，就是他们应该无论到哪里，尤其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对全世界做见证。然后感谢主，如果他们真的达到了神的目的，那么神的目的就是借着他们能够得回那个失去的灵魂。所以这神在他们身上所要做的。然后最后不要忘记，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就是一气呵成，最后神的目的就完成了。所以这一段的工作呢，可以说是完全是预备的工作。亚当的国是什么呢？亚当的国就是当初神创造的时候他的旨意是如此。那么然后呢，神有一个大卫的宝座，你看神告诉跟大卫立约说他的宝座要到永永远远，换句话神的旨意不能废止。换句话说，神的旨意是借助以色列人，一面代表神彰显神，另外一方面呢为神掌权，那就是借助大卫的宝座。所以这点很重要。在耶路撒冷有两条线，一个摩利亚山就是圣殿，圣殿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呢西安乃是大卫宝座所在。所以这两条线是永远永远在，就解释了整个的这个旧约的历史，很清楚的，也是解释了什么神当初最终的旨意，非常清楚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这两条线在以色列身上，神的目的还是如此。那么等到，但是这里还是不行，虽然借着以色列人有了这个，在最终在旧约的时候，神有另外一个办法，但在新约最后的办法才成就。等一等，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然后呢，神的旨意最后才成功。所以这你现在你就知道说，所有发生就是说，或者这样讲吧，这个神就用以色列人做了整个人类的代表。他们的功过，他们的成败，就代表了人类的功过和成败。他们所表演的，就是说明的人类的情形。所以这是一面，就做整个世界来讲，神有一个教育的工具，有一个特别的橱窗，叫做以色列。所以神拣选了他们，他们弄错了，他们以为说我们神的选民，别人都是猪，都是狗，他们很骄傲，他们完全弄错。神拣选他们的目的，第一个，对世界是个橱窗；第二个，他借着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神把他的话交在他们的手。所以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就给我们解释了将要来的那位耶稣基督。那么这是一本书，还有呢，要一个独居的名，叫他们用单纯的字，不和别人混杂的。所以你看见是个独居的名，为了什么？因为神要保持一个单纯的名字。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主耶稣乃是犹大的支派，然后原来他是在大卫皇家谱系里面。那么等到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他果然就是那样。所以你看，几个博士从东方，他们知道犹太人的王诞生了，他们来朝拜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在旧约都已经布局不好了，那么现在你看见人就知道说，哦，原来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圣灵现在就可以把主耶稣道成肉身的道，在还没有降生以前，已经把它描绘出来了，把神的旨意通通放在里面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旧约。好了，那么我们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当你读到创世纪创世纪后面的几章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见说，这是这一种，就给我们看见这种的情形。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当主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还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主耶稣才降生。所以这证明有一个很长的预备的工作，那么这一段的工作是不可以缺少的。因为第一，现在到底亚当是人，以色列也是人，以色列人性里面的种种就是亚当人性的种种。所以现在的神就用以色列来做教材，给人看见人里面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假定说现在基督来了，救恩预备好了，那么现在到底 你蒙恩得救以后，你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这个人是什么样，他过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当你读到12章到50章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一面是个橱窗的角色，另一面呢他是一个演员的角色。什么叫演员的角色呢？就是说在救恩还没有来到以前，在旧约里面的人物，神安排他们的生活，那不知不觉他们就表演如果有人蒙恩得救以后他所要经过的情形。那么这种预言的情形在圣经就称作预表。所以你看见到了创世纪，到了旧约，你看见神怎么说话呢？神就是预表来说话。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就安排亚伯拉罕他种种的生活，他从离开家里的乌尔到了还不知道的地方，所以这个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那么亚伯拉罕身上筑了四座的坛，雅各的身上以色列不以撒的身上挖了四口的井，然后雅各的身上这个有四根柱子，然后呢亚伯拉罕不是这个约瑟的身上有了四组的梦。你看见很稀奇，这个一点都不随便的，就是给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生活特点是什么，就是祭坛的生活，就是奉献的生活。然后一个奉献，一个把自己献上的缘故，结果这个人就往深处去了，是井中的生活，就是像四口井一样。那么现在呢，就有四根的柱子就可以为神做见证。雅各能为神做见证，他像毛毛虫一样，圣经明明说你这虫雅各，结果后来变成荣耀以色列，像蝴蝶一样能为神做见证。然后你看见约瑟做了四柱的梦，那个做梦的人来，他的梦什么梦？他的梦就是有一天十一个合伙要向他下拜。那么弟兄姊妹，这阵子有一天他要得荣耀，那不错，弟兄姊妹，今天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有一个梦，那个梦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呀，这个谁约瑟的梦能够实现？那约瑟的梦最后实现了以后，你就发现在约瑟的身上很多地方像我们的主，很多地方他被卖啊，你不记得主耶稣是被卖了，然后呢被人忘记，被人弃绝了，然后他是无辜的，主耶稣也是无辜的。然后你看在十字架上，你看约瑟他不是有两个，一个善长一个酒政，不是犯罪的，后来还做了梦，解了梦，一个怎么得救了，一个怎么样灭亡了。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你看见吗？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也是灭亡。所以如果你要找到旧约里面特别创世纪找一个人就像我们主一模一样的话，怎么样的话，那很清楚约瑟的一生是神怎么安排他，安排到一个地步，他其实就点点滴滴就让你想起我们主。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整个基础一生的道路走信心的道路，然后把自己完全奉献，然后我们就常常活在神的脚前，与主有交通。那这个时候慢慢的因着神的同在，我们就产生了外面的见证。那么这个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在我们慢慢慢慢长大了，那外面当然见证就出来，一面见证，一面能代表神，另一面能够抵挡撒旦，为神做见证，叫撒旦蒙羞，这是见证的目的嘛，是见证的目的。那么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能够为神掌权。所以那个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从12章到50章就清楚了。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创世纪，因为创世纪讲起初嘛，所以告诉我们说，那么创造的起初都在那里了，人堕落的起初三部曲也在那里。那么然后现在呢，神要预备救恩，借着亚伯拉罕。那么这个救恩到底整个大概是怎么样？你给我个东览吗？那么弟兄姊妹，从12章到50章就那个东览，人蒙恩得救以后就是那个东览。那么就是历史来讲，当然还要往下发展，所以才有出埃及记，还有后面的这些。对，还有后面的这些的发展。所以我想啊，我稍微多花一点时间讲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序，整本圣经的序，所有的东西都应该都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没有时间去说，比方说七天，这个七天呢，其实呢就是那个七个人物，就是从亚伯一直到这个最后这个人物，就是以约瑟来说。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整本的创世纪整个的序。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现在是不是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休息15分钟以后再回来，好，15分钟我们绝不迟到，15分钟，现在11:03， 所以15分钟是18分，我们希望回到这里。